那我们在今天进入正式的主题之前呢，按照读经进度，先请大家翻开诗篇的41篇。诗篇41篇，诗篇的41篇，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13节。诗篇41篇，好，第一节，预备起，零。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哦，那这个诗篇，今天这个41篇刚好也有符合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的心境。哦，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平常说实在的，在没有价值观冲突的时候都能够互相的友好，哦，也是尽可能与众人和睦。然而其实有些时候在跟真理跟价值观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时候诗篇里面描述的一些情境。好，那这个部分的各种体会呢，也会体现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好，我们是要从众跟大家一样附和，好，只为了要跟维持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表面和谐状态，还是说我们能够坚守真理，好，然后能够专心的与众不同的跟从神。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与众不同的心智，与众不同的心智。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上礼拜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上礼拜的这个星期天不是有一个美国人叫 Alex， 对，他爬了台北的101，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对他的新闻，都非常的有感，然后甚至也是很好奇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他的心路历程。好，那小弟呢，其实也是有去上网看了一下。好，那因为他其实有爬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在优胜美地，在北加州的一个很漂亮的国家公园优胜美地，有一个相当于两个台北101这么高的一个花岗岩，叫做酋长岩，900多公尺高，差不多有至少300层楼这么高。好，哦，他曾经在好几年前爬过那个石头。好，哦，其实说实在的，为什么小弟会特别有感觉？因为去年刚好有机会跟太太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好，哦，度蜜月。然后那个时候站在那个花岗岩的前面看的时候，那个酋长岩，觉得那个石头真的是非常的高，好，哦，非常的雄伟。然后对神的创造感大无比的赞叹跟震撼，只是没有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可以从下面就这样爬上去，对，真的是非常的惊叹这件事情。而且小弟后来也发现，就是很有趣的是，这位仁兄 Alex， 他以前他的家乡也在 Sacramento， 刚好小弟以前就在 Sacramento， 就是美国的加州的沙加缅度有待过一年的时间，然后也在那边也跟那边教会弟兄姐妹有交通过。所以其实小弟有在看他的新闻的时候觉得，哎，好像会有特别有一点点的那种连结感这样子。对，那其实小弟 去思考为什么他会以这个作为人生的目标呢？因为 Alex 他最令人惊艳的成就就是刚刚提到的，他是没有任何的绳子去做训练，然后去攀爬登上900多公尺高的那个酋长岩。那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任何的保护绳索，大家以为他在冒险，一旦失足了真的不专心，可能心里面想一些事情或者是有点害怕，你可能就是掉下去了，你没有抓到踩点就掉下去了。那为了这个4个小时的攻顶，他曾经准备了将近10年的功夫，去做训练，然后在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每一处攀爬的手跟脚的那些立足点，而且是反复练习了好几次，几十次，甚至有到100次，把那个恐惧转化为他精准的动作，可以作为反射去内化。然后小弟很好奇啊，他在人家受访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心智，也有这个目标，因为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心智跟目标。他回答说，每个人都会死，问题是你想要怎么活呢？的确，小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真的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有共鸣到，说对，每个人都会死，那问题是你想要怎么活呢？我们都知道其实 Alex 他不认识神，所以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为了攀岩这个目标去专注这一生，排除万难，不断的练习而缔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记录。就像他在爬台北101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到他的短片或者是影片，都捏了一把冷汗，觉得他好像在玩火，觉得好危险，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当然不是要学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在这边一起团契，一起聚会，好，想必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好，我们会想要怎么去活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呢？好，在约翰福音的14章1-3节那边有提到，我来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3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神，就是当初主耶稣就是告诉门徒，勉励门徒说不要忧愁，他先去天家去预备我们未来的住处，这也是我们人生在世的一个盼望跟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刚提到的，每个人早晚肉体都会衰败，都会面临死亡这件事情，问题是我们死后是否有像刚刚讲这一节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是否能够往那个目标去做努力。就像在提摩太前书6章12节这边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12节。提摩太前书6章12节，我们在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句话是非常的语重心长，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而且也要在大家面前做见证，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是少数不是多数的时候，这也是神交代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其实在旧约时代呢，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因为这边有很多就是我们很尊敬的大哥大姐，现在都在一个团契叫做加勒团契，今天的主角就是加勒，加勒团契， 他也有一个另有一个心智，而且这个心智非常的与众不同，原文就是非常不同的一个灵一个心智。好，那当年哦，其实在加勒那个时代，他是在旷野里面，就是看到十大的神迹，就是十灾，然后呢看着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脱离埃及法老人的手出埃及，然后进入旷野，然后准备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200万人，以色列人非常多，因为惧怕而倒在旷野，唯有加勒他当时另有一个心智，是与众不同的心智，他是专一跟从神的。这边的话呢，我们来参考一下民数记第14章，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先从第13章开始好了，因为这边13到14章是连贯在一起的。民数记13章，这边呢13章前半段大家可以看到，摩西有小谕摩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第二节这边有提到，他们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当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其实有12个探子，就是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去看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一个迦南美地，那个流奶与蜜的美好的地方是长得什么样子。然后呢，接下来13章前半段就记载到底哪些人是代表。第6节大家可以看到，加勒是不是有一个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他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加勒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他出场的名字，然后呢接下来从第17节开始，摩西就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第17节开始看下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呢是好是歹，所住的营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又看那土地肥美还是瘠薄，有没有树木啊，你们要放胆，而且还鼓励他们放胆把那个果子带过来，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迦南美丽葡萄出熟的时候。后来其实我们就知道，在第22节这边开始，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那里有一个族叫亚纳族，亚纳族人，那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还要早，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古城，而且亚纳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伟人。那这些探子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前的以实各谷，砍了一个葡萄树，那上头挂着一个葡萄，那个葡萄哦，居然大到两个人要用那个担子扛着，在23节提到，然后他们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因为这个就是更具体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地到底有多好，可以结出这么好吃又大的一个果实。跟他们在旷野里面每天吃玛纳是已经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其实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背挑着那个葡萄扛回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看得到的，是看得到的。那只是后来为什么会发生了一些事情呢？我们可以看一下25节，过了40天，他们花了40天的时间去看，去做那个敞刊，简单来讲就是做敞刊的意思。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巴兰旷野加迪斯，见摩西亚伦跟以色列会众，就回报他们，跟摩西回报说，哎，那个地方那个葡萄好大好好吃哦，就像26节提到，又告诉摩西说，没错，就像你提到神告诉我们应许我们的真的就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在27节，那个果子真的好大好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这么甜的果子。然而这个转折来了，28节他们又说什么， 那边的地方的人很强壮，城很坚固宽大，而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然后呢，接下来呢，三十节，这是加勒第二次出场哦，加勒的名字第二次出场，他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为什么？因为虽然那个果子非常的香甜，虽然那地的确很肥沃，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没想到那边的城这么高大，而且亚纳族的人也长得非常高，所以加勒就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够得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加勒是有无比的信心，他讲出这样的话来安抚大家。他也是十二个探子去敞刊的其中一个。好，那那些跟他一起去的其他的人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上去，不能去那边打那个地，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在三十一节这边提到。然后呢，更夸张的形容来了，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大家很熟悉，就是说他们怎么有一句俗话叫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他们说：“你看哦，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的地，那边的人都好高大哦。”三十二节提到，然后三十三节更夸张，亚纳族人是伟人，的确啦，他们长得蛮高的，在当代应该是一个非常血统非常好的人，以属世上来说是这样，他们是伟人的后裔。然后他们怎么形容他们自己？这些探子说，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真的太夸张了，有没有觉得很夸张？蚱蜢跟人的那个身高的比例真的相差太多了，大概有好几十倍。其实说实在的，那些伟人大概他们的身高身长据说大概都是差不多270到250到300公尺而已，其实是很高了，高差不多一倍啊，可能有一倍左右，但是也没有高，也没有大到这个样子。所以内心的恐惧有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放大，透过这篇的言论放大。其实说实在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或是在面对不是教会的人的潮流还有思想，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价值观跟我们有冲突而且放大。那这个放大呢，我们又是在少数去做坚持，去做真理上的一个坚持的时候，这个时候 难免内心感到孤独跟恐惧。那如果我们是当时这些以色列的200万人，这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这么说，我们 是不是很容易会被影响？有没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就像第十四章民数记十章第一节，听完以后，当下那些会众没办法安静下来，他们的心很乱，大声喧嚷，一直在哭嚎。而且第二件事情更惹神生气的是，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旷野。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当时给加勒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是少数能够独排众议而且能够专心回报好消息的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福音我们要传给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传给很多人听，那难免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可能还不了解真理，可能神也没还没打开他们的心，而遇到这样的一个阻拦，甚至会不会有可能在我们自己内部都有可能会有让我们动摇的时候的言论会跑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第十四章这边，接下来呢，这些首领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是不是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完全不想要再去迦南美地了，他们想要往后退。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们在走天国路的时候，其实小弟也很感谢神，上个礼拜六有做一个见证，就是跟母亲有关的见证，然后当下也是有遇到很那段时间遇到很多困难，不过很感谢神，母亲她是做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见证。那因为大部分我们遇到困难，眼前的困难很像在信心放大了好几倍，在心里面放大好几倍，影响到信心的时候，真的我们会想说不如归去，就是会退缩，然后他们就想要回埃及了，就像这边提到的十四章第四节回埃及了。那 第六节、哦、第六节这边哦，约书亚就是这十二个探子的其中一个，除了加勒还有一个叫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撕裂衣服跟会众讲什么，他们再一次的尝试要稳定军心，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哦，耶和华如果第八节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第九节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好，并且硬币他们已经离开他们，有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加勒跟约书亚再一次的凭着信心说出话安慰他们，从神而来的信心，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他们领受从神而来的信心跟话语，第二次尝试去安抚他们。然而第十节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全会众将近两百万人的压力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我们可以想一下，我想这一辈子可能也很少遇到这种将近一比一百万的一个压力、哦、当下只有两个人、哦、有整个旷野有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与众不同的心智、哦、愿意带着信心说出应许的话，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往前看，专心跟从神。然而其他将近两百万人那个时候越听越听不下去，而且想要拿石头打他们。结果呢，神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后面就是讲说其实神不高兴了，已经在开始发怒了。好，先提到这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今天会提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心智，是因为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道理是非常的纯正、哦、那跟相对于世上好几十亿的人口相比，或者是整个台湾、哦、或者是全世界好多的基督教派天主教派相比，乃至于可能我们现在教会内部也有一些些价值观开始有一些动摇的状态下，会不会有时候感觉到说我们在走真理这条路上面难免感到会孤单，甚至可能觉得好像如果有时候讲太多坚持下去，像加勒一样他是很温柔而坚定的讲出来，只是他遇到的阻力很大，会不会想说算了罢了，不如归去，对啊，跟着他们回埃及好了，对啊，免得到时候我不知道能够，我还没有进去迦南地我可能就被打死了这样子。对，这个就是信心坠落的一个很关键很致命的引力，这也是内心亚纳族人，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个很高大的亚纳族人在阻挡着我们、哦、那这个阻挡着我们的亚纳族人呢，在我们在走天国路往上行走天路的旅途中、哦、这个无形的地心引力呢，它就像是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提到、哦、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有提到的眼目的情欲、哦，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就像一个无形的地心引力一样，稍有不慎我们可能就会因此而坠落。所以刚刚讲的其中这个将两百万将近两百万的以色列民听到这其中十个探子带来的有好消息啊，的确葡萄很大很好吃，但是又带来说一个坏消息，那边的人长得又高又大，那边的城又高又大，好，这个就是面对困境的无奈还有恐惧，有时候恐惧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被放大，很容易被放大，这也是人最真实的软弱，当现实的压迫大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很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个专一的心智、哦、怎么说呢，其实无独有偶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这边是记载以利亚时代的时候，当时以利亚在那边那个时代啊，他的百姓他的同胞 也是信仰已经开始混淆，已经没有那么专一的跟随神。大部分的人为了生活 所困，为了政局所逼，所以他们都会去侍奉巴利诸神。那所以那个时候以利亚不是指着神启示说，他若不祷告，那几年他不会，那边不会下雨，对不对？然后神后来就吩咐以利亚说，你要去基利西旁，他会有吩咐乌鸦供养他。后来呢，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之后，第八节，神的话临到他，跟他讲，第九节，你起身往撒勒法去，住在那边。神吩咐那边有一个寡妇要供养他。然后第十节这边提到，以利亚就往撒勒法去，看到一个寡妇在那边捡柴，就跟他讲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那十一节，以利亚也请这个寡妇拿饼给他吃，然后他跟寡妇说，他指着神启示，永生神耶和华神启示，他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这个寡妇说，那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听起来很无奈，在神居然会请以利亚去跟一个已经只剩下家里面只剩一点油还有一把面的人，还要再救济他。其实说实在，人生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迫走到一个很无奈的地方，在物质生活上会看到我们可能暂时也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想不到该怎么办了，所以他会很无奈的讲说，死就死吧。当然我们知道后面这几节，接下来就是以利亚安慰他，有鼓励他，那后来他的面跟油都没有短缺，只是我们眼前在这当下，是不是有可能碰到困境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恐惧，而且这个恐惧会很无奈。其实小弟常的有时候以前在面临到一些困境的时候，难免也会觉得心里面呢、会觉得说罢了，那种心情小弟也可以体会，就是觉得说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该对啊，大概也就这样子了吧，就是会类似那种很无奈的心境会跑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在旧约当中，其中它也不是一个孤例子而已，它这边有一个对照，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以利亚自己本身他是大有信心的先知，他行了神迹，打败了这么多假先知。那第十九列王记上，我们再参考一下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四节，他也有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挫败感，他为了神这么专心。第十九章第四节，我们知道其实他在加密山上打败了众假先知，然后行出了神迹之后，那后来王后，当时的王后耶洗别想要追杀他，那他就快逃跑。第四节这边，他在逃跑到旷野走了一天，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在那边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同样的，连信心这么好的先知，可能就像我们在教会看到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很热心在服侍神的同龄，那面对到这样的功课跟考验的时候，为神坚持着与众不同的心智，感到很孤单。那有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是否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叹息跟无奈？这个就无奈是肉体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的反应。这个极端的压力就是像刚刚小弟提到的，在旷野、约书亚跟加勒面对的比例是1:100,000，它不是1:10，也不是1:100，是1:100,000的一个独排众议捍卫真理，而且是坚持要往应许之地迈进的这个部分。排山倒海的反对的声音，恐惧的声音，抱怨的声音，对，所以难免会有像这些先知，旧约的先知，不管是以利亚甚至是这个寡妇，难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出来。讲到这边，小弟有听过一个姐妹的分享， 这位姐妹也是在经济的类似接近归零当中在攀爬的姐妹。那这个姐妹是这样，就是说她在结婚前其实经济上有一些状况，那她的先生其实也有一些身心上的一些状况，有时候可能会换工作，有时候会休息。那这种状况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绝壁，看似绝壁中的困境。那当时呢，小弟很好奇，他还愿意凭信心去按照神的应许，就是生养众多，能够生养近且的后裔，去生下两个孩子。那其实说实在的，就小弟的了解是，因为其实他们家的生活费基本上每个月几乎都打平，甚至有可能怕有时候会难免会怕不够用，那有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要被迫搬家去租房子。这对一般人来说，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人都有一句话就是在开玩笑的，不过也反映出有时候现实中的无奈，就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这个是世俗上的一个潮流跟言论，这跟教会的真理不符了，只是在现实生活的困境当中，通常一般人现在都不太有信心，也不太敢去结婚，甚至能够生小孩。那这个姐妹呢，她看起来生活费常常会面临到归零的状况，而且要被迫搬家租房子。那这个就听她这样讲，然后小弟有时候有遇到她会看她说，礼拜六，其实礼拜六她9:50通常就会带着小孩出现在教会，会提早，还会提早到，两个小孩都跟着他到教会去聚会，守安息日。然后小弟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有发现说，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双北地区，其实如果有小孩也担心输在起跑点上面，有听闻很多家长真的说实在，那个是很难免，就是琴棋书画样样都在补，除了基本科目以外，就是怕竞争力不够，所以其实甚至搞不好连礼拜五礼拜六都在补习。那个这个姐妹跟她在聊天的过程中听她讲说，不管是学校的活动或者是有什么安亲班的活动啊，只要是如果说有在礼拜六的话，她都会跟小孩讲说跟老师请假，不要妥协，尽量不要再妥协。所以小弟就是有时候看到他大概不到10点就带小孩子去教会，觉得这个一直看下来到现在目前还是坚持在这星期六聚会，然后都没有因为小孩子要补习会有课外活动就让他小孩缺席，然后小弟觉得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后来小弟跟他聊了一下，发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房租怎么办？因为其实你的生活费跟你要小孩子的一些补习费啊，还有对安亲班的课后的费用那些再加上去，你可能打平嘛，那你再搬家搬出去了，那这样子你的房租又多了这些钱，你怎么办？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小见证，他说他很感谢神，他在安亲班工作一段时间，好多年后，那一般来讲其实刚好在那个环境他有认识一些同样是安亲班的一些朋友，然后呢他自己也是觉得有些东西他还可以自己熟悉现在的教法，他就自己来带小孩。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穷养，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说我不要花一堆钱然后让小孩子去给家教，然后去补习，然后把他的时间填满，我下课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带，或者是我请我的朋友帮忙协助一下。那甚至呢他说房租这件事情，他为了说这件事祷告了一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其实他蛮痛苦的，因为经济上的重担说实在的压到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寡妇喘不过气的时候怎么办，可能难免会出现说罢了，死就死了，没了就算了，然后对。可是呢他说很感谢神，一年之后他祷告了一年之后，对不对，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客人，其中一个客人家长，他好久没有跟他联络了，那他突然打电话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小孩上课，就是他的客户的家长。然后后来这个家长不只是带自己的小孩来，他还介绍了其他 三个还是四个家长的小孩一起来，然后变成说他那一堂课的时段就是家教时段，就是教一次教个四个，一次教四个学生。他说后来他发现那四个学生的 case 一个月下来的收入差不多刚刚好可以支付房租的费用，房租的开销，而且还会多1000块，还会多1000块、哦、所以小弟听到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他因为小弟是 也是认识啊，这位朋友小弟也认识，这位姐妹也认识，然后看着他这样带着小孩来安息日，从早上到下午，然后小弟也知道他们的状况，然后他这样讲，然后小弟就觉得没错，的确是有时候我们眼前的困难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常常现在人都很聪明，都会去计算，我要生一个小孩，或者是我要做一个装潢，或是我要接下来家里要有什么巨变搬家，可能我要精算我大概可能要预留多少的存款，或者要多少的收入，现金收入或被动收入都好去支付。像这样他这个状况，他说如果他是按照这样的状况去计算，他可能小孩子都不用生了，他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他讲了一句话，说就好好的把握当下，然后尽本分。这让小弟想到了，他也是用他的生命去在体会说所谓的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哦、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哦、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哦、所以小弟刚刚讲这个撒勒法寡妇，然后就想到这个姐妹的这个见证、哦、也回过头来去思考，我们如果在旷野当中，这200万就像这200万的以色列百姓，面对眼前的恐惧，是不是就会因此停下来，觉得前面的人高马大，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埃及好了。对，好，这是第一个。那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边有提到的加勒的专注。因为刚刚我们读过民数记13章30节，加勒有跟大家讲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个地吧，他的眼目其实是专注着神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与众不同，而且是蒙神纪念的，蒙神纪念的这个应许。有时候一件事情在摆在前面，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感受。那为什么加勒可以选择去专一的跟从神，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样，这个见证一样。那另外呢，我们要怎么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状况阻碍我们，让我们没办法进入到美好的迦南地，或者是另外一个状况是，如果有一个叫今生的骄傲，我们如果今天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在信仰上，或者是觉得事业成功，或者是在服事当中觉得很顺遂，可能会无形中失去对神的依赖。好，就很像箴言16章18节提到的，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不自觉会冒出来的部分。好，那这些部分不管是内心的骄傲，或者是恐惧，负面的情绪，甚至眼目的情欲，那该怎么样去培养去克服呢？小弟其实在看上礼拜的攀岩的那个 Alex 的先生，我们都觉得他在冒险，在玩命，的确他某种程度上他如果一掉下去，他可能他的生命就没了。那 有看到他的自传里面分享说，他其实为了做每一个攀爬，他会练习上数十次、数百次，甚至锻炼他的肌肉，还有他的饮食，他都会控制。好，那我们属灵上的重训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走的这条天国路，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只是在这过程中也不好走。好，那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呢？好，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心中，有时候碰到瓶颈，会有一种寡妇想说死就死，或者是罢了的无奈。我们来看一下，参考一个例子，历代志下的20章，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的20章， 这边有提到，有一个王叫约沙法，当时有摩押人和亚门人，这两个队的敌人要，还有乌米尼人，三队一起来攻击以色列，很像八国联军，摩押人、亚门人跟乌米人，他们全部都要来围攻约沙法。然后第三节提到约沙法，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恐惧变惧怕。他做了什么事情？怕归怕，他定义寻求神。历代志下20章第3节，定义寻求耶和华，而且他在犹大全地做什么？禁食，禁食祷告。于是不只是他，犹大人聚会求神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神，一起众志成城的寻求神。那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关键之一。禁食寻求神，面对敌人的夹攻的时候，约沙法他定义安静的禁食祷告，去仰望神。这个就是刚刚记载在历代志下20章的第3节到第12节。那这段都是他们的祷告词，跟神的祷告词。那除此之外他做了什么事情？接下来他以赞美为武器，赞美谁？赞美神。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20章21节，历代志下20章21节。好，21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献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唱诗赞美神，就像我们今天诗班一样，或者是唱诗赞美神。这是一场以赞美为武器的战争。约沙法设立歌唱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在军前称谢神。好，这是第二个。那当下他有，虽然内心有恐惧，人之常情，那他会像当时的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带头说，我们不行了，有三国联军要攻打我们罢了。还是说他是很稳住自己的心情的？我们来看一下同一章第17节，第17节，历代志下20章17节。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虽然内心有恐惧，但是他第一个禁食祷告，第二，他刚刚也有设立歌唱的人，然后他鼓励他们不要征战，不要惊惶，要摆正。摆正原文这边就是说要稳住站立，静默观看神的拯救，不要恐惧，不要惊惶，摆正站着，不要抱怨，只要赞美和祷告，不断的赞美跟祷告，静默观看神的救恩。那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2节，当众人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被灭尽了。这不是神迹，什么是神迹？我们看到眼前的困难就像这样子，最后是在静默不语，没有埋怨，祷告唱诗赞美的情况下，神亲自动工，神亲自动工，神为以色列百姓的人挪去了在前方的敌人。今天圣经上的故事同样的也是在鼓励小弟，也鼓励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看在眼前的困难的时候要怎么去面对。第一，这边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重训清单，第一个就是 P， 就是 pray， 在灵里的呼吸训练，就像他们一样 P pray 呼吸，在灵里的呼吸训练，像 当代的约沙法带领以色列百姓一样祷告，频繁的安静的在灵里与主相通。好，然后第二个 B Bible， 好，灵里的养分。我们每日读经，将神的话，好，像生命记六章六到八节，好，生命记的六章六到八节一样，好，会刻在心板上面。这个属灵的养分呢，常常咀嚼的话，我们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话语它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困境。好，然后第三个 F Fellowship， 好，团契，透过家庭团契建立属灵上的连结，不断的训练在困境当中可以专心的依靠神。所以不只是自己，有时候自己的力量很薄弱，在面对眼前的困境的时候，可以一起找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然后一起团契，然后一起分享，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当家庭团契的祭坛就很重要。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培养，不断的训练，就像在约沙法的时代一样，面临这样的困难，最后是神为他们开路。好，那加勒的心智当时也是一样。我们回过头来最后来看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勇士加勒，他留给我们最震撼的一个背影。好，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翻一下，我们来对照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这边有提到，他们后来准备要进迦南地了，已经在进迦南地要分产业的些事情。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这边，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那个时候有基尼西族弗尼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说的话我都知道了。然后第七节这边他有提到说，他说他自己哦，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当时四十岁就是他带着信心去窥探迦南地，做敞刊回报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值他年轻的时候，四十岁。然后呢，第八节他说，同我上去的众弟兄，就是其他的十个探子，使百姓的心消化。第八节后面是重点，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句话就代表了他与众不同的心智。那接下来呢，他又在第十节当中自述说，耶和华照他应许的使他存活四十五年，因为后来神发怒了，所以他们在旷野多待了四十年，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才能够攻克迦南地，所以他等于多熬了这四十五年。他说他现在八十五岁了。那第十一节第二个重点哦，他说他虽然八十五岁还是强壮，就像摩西打发他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如何，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好，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结论这边有三个部分跟大家简单提一下，这也是加勒留给我们最震撼的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心智。第一，四十五年如一日的专一跟从，他从四十岁窥探迦南地到八十五岁要求了希伯伦这个亚纳族的巨人的这个地，中间经过四十五年漫长的旷野，那他看着他的同胞不断的抱怨，在这四十五年当中一个一个倒下，没有人可以进去神所应许留在于密的迦南地，只有他跟约书亚。好，第二，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刚刚有提到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一节。好，那当一个人专心跟从神的时候，好，他的专心是从四十岁一直到八十岁都一样没有变。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要靠刚刚讲的属灵的肌肉的锻炼，祷告，然后读经，还有持续不断的团契，对，他的灵命就不会干瘪，就不会养分流失，干干瘪瘪的。
在神面前，而且他凭着信心讲，亚纳族的巨人只不过是我们的食物。刚刚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有提到，他在犹大支派赶走连年轻人都不敢碰的希伯伦的巨人，他已经85岁，他还是这么有信心。这就是靠主刚强的最强演绎，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心智。而犹大支派，我们知道后来有诞生了一位，在他之后又诞生了一个叫大卫，很有名的君王大卫，也是一样，他有与众不同、专一追求神的心智。靠着神，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大人，用了一颗石头，他就击败了当代的哥利亚。大卫那个时代有个巨人叫哥利亚，哦，很不简单。那最后一点，凭着这样与众不同的心智，哦，我们才能够持定永生，哦，向着标杆直跑。好，哦，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最后看一下约书亚记的18章第3节。约书亚记18章第3节，这一句话就是他们在分地的时候，有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在行动哦。今天我们在做福音，在做福音分享，在做开拓，甚至在做教会的一些捍卫真理的事工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其实说在也可能也是在想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时候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哦，所以他会做出来这样的提问呢，就是也是在勉励我们，包括小弟在内，不要被内心的亚纳族人给恫吓，也不要被眼目的情欲所迷惑。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像小弟开始提到那个很大很大的岩石叫酋长岩，哦，那我们是否能够效法加勒，保持了与众不同的心智，让我们在生命的终点也能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哦，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哦，那今天的正道就到这边。